今天我们的一种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好，下面呢是提问的环节，有问题的道友呢可以提问的。
哦，鼎鼎法师，有位师兄问了，他说就是修那个普巴金刚的时候呢，师父变成普巴金刚的像，修金刚萨多呢又要变成这种金刚萨多的像，意思是修什么法就变什么像，本质是根本上师，但是像一变就变得不一样，这是怎么理解？
这些本尊的形象呢，不管是愤怒的也好，还是寂静的也好，它都是这个调化众生的一种方便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些不同的本尊呢，它其实它的本质呢都是法身，那么这个法身的本质其实也是上师的这个本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里面所理解的就是说本性上面都是这个一样的，但是度化众生的时候因为众生的需求，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说呢在这个调化的时候呢它会显现不同的形象。那么这些不同的形象，它们的一种世俗当中的一些作用，有些的是愤怒的方式的调伏，有的是寂静的方式的调伏，这样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它的世俗的缘起，世俗的作用是不相同的，但是它的本质呢是一样的。所以说上师呢，他会观上师的话，他就会观待不同众生的需求，然后变现成不同的一种本尊的形象来加持众生，来给众生做调伏，是这样的。
哦，阿弥陀佛，法师还有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一位师兄问，请问法师，供护法的时候，虽然供的是出世间的世间智慧护法，但世间的护法是不是也会来护持供者？弟子在供护法时做顶礼，一是顶礼上师三宝，二是顶礼佛门护法神众，三是顶礼韦陀菩萨，这样做正确吗？请法师开示。
那么供护法的时候呢，就说是出世间的这些护法神，就说他们祖尊都是出世间的但是他们这些眷属当中呢，有些是这个世间的。所以如果是属于这个比如说是这个格萨尔王呢，还有就一迹伏魔等等这些出世间的这个护法神，他们的这个眷属当中的世间护法的话就可以，他们就是我们在供养的时候，他们也会跟着这个祖尊来受用，这样的。那么其他的这些我们没有引请的这些世间护法呢，就不一定能够不一定就是说他们会来不一定就是说我们要供养他，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说我们这个通过世间的缘起呢，他们也不会这样去受用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世间的护法呢，纯粹的世间护法，有些时候在修行护法过程当中呢上师们也是经常告诫我们要谨慎所以最好的是供这个出世间的护法神。那么出世间的护法神呢，就是说他如果祖尊是出世间的，他的眷属有些是世间的话，这个问题不大，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单纯的去供一些世间的护法呢，有的时候呢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我们没有供养这些，单纯的没有去供养这些世间的护法的话，他们也不会来受用也不会就是说成为供养他们的一种缘起第二个呢，就是说供护法的时候先顶礼上师，再顶礼这些护法，再顶礼韦陀菩萨，这个应该说没什么不可以的，从这次来讲应该是可以的吧。
哦，法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一位师兄问他说同时念多位佛菩萨的心咒会造成身体不适，应该专注一两位菩萨的心咒为好这样的说法对不对？请法师开示。
这个没听说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同时念，当然就是说这个同时念的意思可能是念了一个再念第二个，当然我们就说同时只能念一个，但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念就是说我们平时可以念的很多种佛菩萨的心咒，这个有身体不适的说法应该没有的。因为为什么说没有这个说法呢？因为全真波罗蜜多专门编了一个百咒有个百咒的一种这个法本嘛，就是说百咒当中呢，其实呢他有全真波罗蜜多写了一个百咒功德，这里面也讲了一些这个什么念诵这个一百种咒语的种种价值。这个就是其实呢很多就是说上师们啊，很多道友他把这个百咒呢也是作为自己的功课，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十分钟之内我把这一百个咒次第的念一次，它可以清净很多的罪业可以得到很多的加持功德，是这样。那么这个百咒呢，它就是很多佛菩萨的心咒汇集在一起的，让我们念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不可能是有什么过失的，不可能有问题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多种佛的心咒汇集在一起念的身体不适的这种说法应该没有 啊，这个不会导致身体不适，是如果是真正的身体不适，可能自己的，其他的因缘导致的吧，不可能是因为同时念了多种佛菩萨的一种这个咒语导致的不适，这个不会的。
哦，感恩法师，
云林法师，那个弟子有一个问题请教你，就是那个弟子在读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的时候呢。就是读到有一个，就是说那个，比方说什么金经莲花嘛，如来啊，这个极佛寿命多少多少劫，多少多少劫。那么弟子就不太明白，就是这个不是说那个，就是法是佛的法报化三身嘛，就是说那个报身是有寿命的，那么法身跟报身应该是那个不受生死的限制的。那么他那个里边这个说到了，就是这个就是佛的那个寿命，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弟子有点疑惑，请法师慈悲开示。
佛的寿命啊，是吧？
对对对。
这个佛陀的法身，当然他不是色身嘛，不是色身的话，当然也不可能出现这些这样一种这个生死的情况。那么佛的报身是常住的。佛陀的报身常住呢，他也不会有这些寿命的局限。然后呢，就是说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佛陀的一种化身。佛陀的化身呢，他有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长寿与否的说法。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呢，他们家呢就说是80岁或者81岁的时候入灭的。还有一些佛的寿命呢，可能是就说是这个几千岁啊，或者说是这个20000岁啊等等，有这样的。那么有些佛的寿命呢，就是很长。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寿命呢非常的长，是这样的。然后在极乐愿文当中呢，还有经典当中讲呢，就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他最后也会入灭。这些方面呢，就能够入灭的这些呢，基本都是化身，它是这个关带于这个不同刹土的众生的寿命啊。如果这个刹土的众生的寿命比较长呢，它就显现上住世的时间就可以长。如果这个刹土当中呢，大家的寿命都是那样的比如说人寿100岁啊或者几十岁，那么佛陀的寿命呢也差不多不会超过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佛陀的寿命它这个尤其是化身啊，因为就是说报身它是观待登地的菩萨们的一种清净的身相，而就是说化身呢是观待这个业祸众生就有业障的就普通的人实现的一种身相。所以这种身相呢，它就是要观待这个所化众生的寿命，所以它不会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永远不灭的情况是没有，它一定会实现入灭涅槃。只不过呢，就是有些时候呢，佛的寿命它可以达到就是说是很多很多劫，几十劫、上百劫；有些时候呢，可能是就是几十岁；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几百岁。这方面情况要看所化众生的一种寿命福德而定。
感恩法师开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请你法师可以听到不？
啊，你多请讲。
弟子是辽西界嘉兴班学员，发现自己的越到后面磕大头越没有劲，而且很懈怠。然后就是这是什么原因？
哦、
然后怎么样去治愈这种懈怠修法呢？哎。
磕头修法这些其实呢，它都是净罪清净罪障圆满资粮的一种方式方法。那么就是说这当中过程当中呢，可能是在我们清净这个在修法过程当中呢，相信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些轮回的习气啊，它会做一些障碍。有些事呢可能非人呢会做一些障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尤其是有的是修法的时候，他这个磕头他很累。在很累的时候呢，如果内相信当中的这个文士的智慧不是那么的深厚，然后呢，就说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看到这些明显的改变的话，就比较容易懈怠，这个心呢比较容易懈怠。当然身体累啊，没有劲啊，这个从有些人身体不好，可能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就是说现在得到的人生，有机会修法，这个本身是非常难得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抓紧这个时间，好好的去修。然后呢，就是如果修行过程当中有这些疼痛啊，就是说很疲倦啊，这方面就是我们更加应该精进啊，因为就是在这个状态当中发起精进心的话，它可以消很多的罪业，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功德，而且是我们扭转当前我们的身心不堪能修法的一种最好的时机呢，就是现在有机会的时候好好去做。是这样，如果我们现在耽误了不磕头，不去做这些法行， 然后呢就说是就是说以后不以后呢就很也难不一定能够升起这样一种修行的心啊。如果我们就说是提前去世的话，到了后世呢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有这样的修法的心。说修行佛法呢它肯定是应该有一些受一些苦行的，是这样的，反正这个也是一种苦行啊，反正就是磕不动啊累啊，很多人呢也是有这样一种情况。那么我们要想想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曾经把身体布施给众生，弥勒巴尊在修行的时候也是没有吃没有穿啊，他也是非常精进，他心地很大，所以说他就这些方面呢不能够困扰他。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说是很欠缺修行，我们现在很欠缺福德，我们现在的罪业很重，就导致现在修行佛法的时候不堪等。尤其是这样的时候尤其应该精进啊，就因为我们以前可能没有做过努力，所以现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很困难，现在我们再不做努力的话以后就更困难，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萨迦班德大爷讲了，我们在这个学修过程当中即便是再累我们也应该更加精进，因为这个是调整我们当前的状态，改变我们当前状态的一个最好的机缘。那么就说是这个佛菩萨们呢以前他们在修道的时候也遇到过像我们一样的一种问题，但是他们坚持下来了，最后呢成就了佛果，成就了菩萨果位。我们现在要超越轮回呢也需要就说这个也算是一种安忍嘛，这算是一种苦行啊。苦行呢就说是这个也是一种安忍，也是一种苦行，因为在我们的三种安忍当中，其中一个就是修法过程当中的一些疲倦啊痛苦啊，我们要就说是安忍，我们要坚持啊，坚持到后面的话就是逐渐我们就可以胜任这样一种修行，我们的心力越来越强大，福德越来越深厚，智慧越来越深厚，罪障越来越小，后面我们修行的时候就越来越快速。所以不管怎么样的，现在我们应该思维这样业因果，思维解脱的利益，思维轮回的过患，思维这个不修行的过患，思维修行的功德，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打起精神来继续的修行，这样。
哦，丁法师，弟子就是想请教您一下，那个前行81课到83课，那个那尔巴一指第六巴，还有那个米拉日巴一指马尔巴上师的这个公案里边，就是说这两位这个圣者吧，都是说靠苦行来清净的罪业。那比如说这个那尔巴尊者吧，那么他的那个他前就是说造了那个曾经就是杀了35个人，那么就是说从业因果的角度怎么理解，就是说他这些苦行就能够清掉这些杀人的罪业。经教中也讲，就是说杀掉一个众生啊就会偿500世偿还逆债，就是说从业因果这个角度怎么去理解这些道理。
这里面的道理的话就说是，如果你造了这个罪业，那如果不对治的话，他就会就说是这个就说堕地狱一个终结，然后呢就500世被人杀的这种等流果。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如果你不去对治他，不忏悔，不对治他，他一定会这样成熟的这个是业果不虚的一种道理。但是呢就是说是，你如果去在造了罪之后呢，如果你精进去忏悔，或通过苦行的方式去忏悔，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人他这个力量可以消尽，他不用在这个感受这样一种这个果报，这个也是一种因果不虚。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我这个我在这个修行这个对治的因，然后就是说我的这个修，我在这个造了业过程当中呢，我就是在这个业果成熟之前我通过其他的巨大的善法，然后呢就把它就是说是已经灭掉了，把它感果的功德已经灭掉了。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已经我修了这个善因，已经把他以前的这个因灭掉了，他就不会再成熟于这样一种杀人的果报。这个也是一种善因就是说是这个他产生的善果，或者说通过忏悔的一种善因，不再成熟这个痛苦的恶果的一种这个修行人对治的法。所以米拉日巴尊者他修苦行呢，其实他是通过对法的方面的一个很大的需求心，然后呢就是说他也是这个依靠上师的教言依教奉行，这个本身是一种很大的善行，很大的善法，很大的善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积累了很多资粮，清净了很多罪业，但是呢就是说也不是完全清净的，他真实的完全清净的也是在后期的时候，他得到了法嘛，得到法之后呢，然后再在深山当中经过很长时间的一种苦行，然后把相信当中的业呢彻底清净，获得了成就的一种这个果报，是这样的。那么就说马尔巴尊者也说呢，如果不是这个达美玛他的心肠比较软的话，那么就说这个还有一些苦行让他受的，他就可以彻底清净，他证悟的就更快。所以说我们就是说造恶业他要受他的痛苦果报，这个是一种这个业果的规律，但是造了恶业之后呢，通过善法去对治， 啊，能够对治清净啊，把它就是说能够就是通过善法把这个恶业对治掉，这个也是这个业果的自信，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啊，只是盯着说哦，你造了这个业，你现在不受了，你是不是就业果就虚耗了？不是这样的。其实造了业之后去忏悔，这个本身也是一种善业。然后如果有了这个善业去忏悔掉之后呢，它也是一种业果的一种体现的方式。所以说这个恶业它能够清净，它也是业的本性。然后通过善业可以清净恶业，是它的本性，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所讲的时候呢，它都是有这样，而且他们的这种在这个苦行，它是违法苦行的，它不是说世间当中你去啊，你去这个打个黑工啊，或者说怎么样很辛苦赚钱，这个不是这样，这个没办法清净罪业。他这种苦行呢，都是依教奉行啊，而且他的上师也是一个证悟者啊，他自己是强大的心性去依教奉行的，所以他这个可以成为一种清净罪业的因啊，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如是的业，如是的果的一种业果不虚的体现的方式。
李法师能听得到吗？
请讲，婆婆。
老师，我想问两个问题，这个是我们今天共修的时候师兄们提出来的。第一个呢，就是小乘行人是具有出离心的，那有没有菩提心呢？如果有的话，这个和大乘的那个菩提心有什么区别？第二个问题就是，既然是法，是法平等，法无高下，那么怎么解释逆法是这个九乘次第当中最高的法呢？法师，
小乘没有大乘的菩提心啊，这是决定的。大乘那种就说是这个，就说发心为利他求证的菩提，一方面就是说利他的一种很广大的一种这个利他心，还有个求佛果的这两种心态，小乘都没有。小乘他只是求阿罗汉，而且他只是主要是自己解脱，说这两种条件都没有。有些地方说他有菩提心呢，只是一部分的菩提心，就是说他的一种自分的一些某些地方有有一点这个就是说是自分的菩提心的。真正大乘的一种菩提是绝对没有的，否则他如果有了大乘的菩提心，他就不是小乘的。因为就是说是阿底亚尊者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内外道以归一别，大小乘发心别，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内道外道是以通过归没归一的区别的，大乘和小乘呢是通过有没有发菩提心的区别的。如果小乘已经有菩提心的，他就不是小乘了。所以说就是说是他既然是小乘，他就是没有菩提心的，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法高下无为平等，那为什么就是那个律法有说是超胜这个其他的法，就是说这个法平等没有高下，就是说都可以解脱的，侧面讲的都可以帮助众生获得解脱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平等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小乘的法也可以帮助众生解脱，大乘的法也可以帮助众生解脱，从这个侧面来讲啊，都可以调伏众生的烦恼，都可以让众生获得解脱，这个是平等。但是解脱呢，它也有暂时的解脱和究竟的解脱。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般的共同的法，比如小乘的法，它没有办法达到这个不共的解脱。比如说小乘的法只能够达到阿罗汉的解脱，但是呢，小乘的法就没办法成就这个菩萨的果位，没办法成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成佛的法当中呢，显宗的法和密宗的法当中，那么就是说密宗这个快速成佛的法，显宗当中没有的啊，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解脱，就是说是他这个法没有高下的意思，就是讲都能够解脱的方面，总的来讲，共同的角度来讲啊它是一样。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这个不共的解脱的这个案例，还有解脱的快慢啊，你修行的方式解脱的快慢，这个方面也有差别。这一方面其实主要是众生的根基不一样，众生的小乘的根基他就接受不了大乘的。所以说呢，虽然是说四法平等无有高下，但是呢佛陀也不会给小乘的修行者讲大乘的修法，为什么？他们接受不了啊，没办法接受。如果假如说按照我们词句上的理解，四法平等无有高下的话，佛陀也应该给小乘讲大空性啊，他们也能够领会大空性，就不会出现在这个大乘经当中所讲到的啊，佛陀在讲大乘的空性的时候，五百个比丘退场的这个情况不会出现，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四法平等为高下，是从哪个侧面讲，是什么场合当中讲它是平等的啊，是什么样状态讲平等，共同的侧面来讲都可以调伏烦恼，都可以获得解脱，这个方面是平等的。但是呢，所获得的解脱是什么样的，有小乘的解脱，有大乘的菩萨道的解脱，有佛的解脱，有快速的成佛的，有比较缓慢成佛的，这个呢就是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他的法他的根基不一样的话，所以说虽然是平等的法， 但是在不同的根基上面呢，他就没办法。佛陀讲的时候也是，哦，你的根基差一点，所以说就给你的法呢，就是说你能够解脱的法，就能跟你能够就是说是获得阿罗汉的。那么菩萨呢，他可以给菩萨道的法，那么密乘的行者呢，他可以接受这个最直接的法。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讲了，所以从这个侧面来分高低，不是说就是说是哦高的法密乘的法才能获得解脱，下面的法不能获得解脱，这个没有。都可以获得解脱是一样的，而都能成佛是一样的，显宗和密宗都能成佛是一样的，但是呢密宗的法更直接，更成佛速度更快，而这个条件显宗没有。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它是最高啊，不是那种意义上就是说哦只有我密宗有成佛之道，你的显宗没有成佛之道，它不是从这个上面的区别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在分析这些这个佛经的时候，这个分析这些法句的时候，我们要看不同的场合它到底是从什么侧面来问的，否则的话很多问题它内部就会搞混淆。尤其是刚才咱们讲的，如果假如说就是说最明显，就假如说它真的是平等的，真的平等的话，给大乘的行者讲个小乘法他也可以成佛了，然后给小乘的人讲大乘法他也能够接受了，但是这个是明显的是没有这样的情况的。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哦，你既然是平等的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但这个是已经出现的。所以说我们就要说这个话到底怎么样去理解它，什么场合它在什么场合之下它是平等的，我这样去理解的话就比较好一点。
喂，是问
诺
阿有两个问题，就是关于金刚萨埵，就是那个修法的问题。有些我又我平时念的就关于和四十万金刚萨埵心咒，我是散念的嘛。有人说，你每天到时候可以念一次仪轨，早上念仪轨，到晚上做回向。有人说，四十万可以在自念开示的时候念一次那个皈依法心咒，最后做一次总的回向，这样可以吗？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那个忏悔罪业的问题。有人说我每天想那个我经常想起那些罪业，我今天想想明天再想想，这样子是不可以加深我的罪业，还有这样子是不妥当，就这两个问题。
那个金刚萨埵四十万的时候呢，就最好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念一次的时候，就像学院开法会的时候，每一座都念一个皈依发心，念一次仪轨，然后呢，就是这个一座结束之后呢，就是念一次回向。那么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就早上念一次仪轨，晚上回向一次。这个基本上就是讲的，这个是最低标准的。我不能说就说是那种四十万遍。然后刚开始念这个第一遍之前我念个皈依发心，然后最后的是四十万遍结束了念个总回向，这个可能就是这个中间可能是太远了，有可能是在中间的时候被一些委员呢，就说是被一些烦恼分别心把你的这个善根呢可能已经就销毁了，有可能。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呢，就是每天念一次仪轨，每天做一次回向，然后四十万念完之后再做一次总回向这个方面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吧，这样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是有些事我也听过这样的讲法，就是我们如果经常性的去意念自己的罪业的话，他这个罪业会加深的，这个说法也有这样的说法。但我自己分析的时候呢，什么情况下意念一次罪业它就会加深，什么情况下我意念一次它不会加深反而会减少，关键就是看我们在意念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态。比如说意念的时候你通过一种随喜的心态就是我这个造的好啊，我这个就是说今天我造罪的时候多善巧啊，他通过那种回忆好像美滋滋的，或者说那种随喜自己的善根的不是善根，随喜自己的一种恶意的方式去想，如果是这样的话肯定会增长的，毫无疑问肯定会增长的。但是如果我在就说是这个忏罪的时候是意念，就像发怒就说是这个厌患对治力的时候，厌患对治力的时候就这个四对治力当中，厌患对治力他就必须要让我们去一遍一遍想我造过的罪业，因为只有把它想了发怒出来我才可以把它清净掉，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增长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情况下我是通过厌恶这种心态的厌恶这个罪业的心态我去想的，我是想把它清净掉这个心态去想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在不单是想，而且想的同时我在念忏悔，这种情况下是绝对不可能增长的，没有增长的一种这个可能性，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想这个罪业能够增长只有一种，那是什么？就刚刚讲的一种，就是我在想，我在回味，我在品味我曾经造过的这个罪业，我没把它当成一个罪业，我觉得它是很好的一种回忆这个时候肯定会增长。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是通过忏罪的方式厌患对自己的一个侧面去想罪业的话，绝对不可能增长。
丁老师
是那个我想问我的一个弟子有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个就是说一个学员违反了这个咱们普学会的教育这个安排和这个就是学员守则，就是当时他请那个不想去那个忏悔，然后被开除了，后来他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自己认识到自己做的不对了，想忏悔，但是这个法师已经发音圆满，后来新法师，如果在这新法师面前忏悔，能行进吗？
可以清静。
另外一个，如果说他忏悔了，他忏悔以后，他后不复道，就是自己发誓，如果还能让他回到我们地球来学习吗？
这个具体的要看章程，应该觉得反正就是说是，如果在章程当中规定是可以忏悔完之后可以的话就行。是这样的，那么清净是肯定可以清净的，然后能不能再回来就看怎么规定的啊，就是这样的，就看具体的一种啊，就是规定而定嘛，就问具体询问一下这个法师啊这些，给他讲一下这个情况。应该我觉得从如果不是时间很长的话，应该可以的，不是特别严重，应该可以。但是就是具体行还是不行的，要和这个法师沟通一下，就看这个学会的当中的这些规定是怎么样规定的，如果符合就可以。
是因为一个我看那个法本的时候，就是在第二层课，里面就是那个第二层课正第三行的时候，就那个舍利弗以上的戒律极为应该是我听算是讲的是极为重要，这个法本写的切要，这个字有一个错误。老师，请跟您说一下，可能什么渠道？您说一下，改。因为这个老板就是以前第一次学习家庭的时候，这个字也是错的。
好，
好的，师傅。
那么现在看一下屏幕上的问题。屏幕上发过来的问题呢，第一个问题说，有同修说他以前天天做烟供，但是偶尔没做，就能清楚的，清楚的感觉到各种干扰，后来他上师也让他别做了因此他建议我们不要做烟供，尤其是按照仪轨天天定时的，因为恶鬼界你天天供养，有一天不供养他们中不讲道理的就会干扰伤害，请问我们这种没有一定境界的是不是最好不要做烟供施食？这个呢，大安山以前讲的时候呢就没有说就是说有什么问题，是这样的，没有境界的就是说也其实也可以做，而且这个做烟丝的这种功德非常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在仪轨当中呢也没有要求说必须要天天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咱们在当然最好是天天做，如果说是没有时间天天做，偶尔做一次也应该是只有利没有弊端的。那么他感受到的干扰，这个有可能是从其他方面来的这个是不是因为中断烟丝，这个呢就是不敢确定的。如果他的上师是这样一种成就证悟的人呢，就觉得他有必要这样的话，那当然也是另当别论。但一般的情况而言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些做烟丝呢，就说是这个如果刚刚讲的如果每天做是非常好，但是偶尔不做这些方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当然上次也讲的时候也不会受到什么干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没有境界的这些呢，就说是这个主要我们要发心清净发心清净，然后呢按照仪轨当中观想按照仪轨的提示去观想通过悲心去观想然后去施食的话，这个绝对是大的利益的，没有什么从这个仪轨本身呢给众生施食的侧面来讲不会有什么问题。第二个问题说在公共场所的鲜花供佛算不算犯戒？在网上听不认识的法师的辅导半途退出犯舍法罪吗？一部法音听不懂而没有听完，但已经听了二十多堂课的视频，是不是会犯舍法罪？这方面我们要看呢，就说是这些公共场就说是去在公共场所的这个宣化供佛算不算犯戒呢？其实呢就是说犯戒当中的这些条件的话就说是它其中有几个，就是说是不是自己去受用或者成为自己就说是这个养活自己的一些因素如果是公共场所的本来公共场所的话，如果不允许摘的话我们就不要动。但是如果说是有一种比较闲散的心供佛也不是自己去受用的话， 这个方面呢，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讲呢，还不算是犯戒，是这样的。嗯，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如果说有这些很强烈的一些，就利他心呢，这个呢，有时候呢，就不一定是真正的犯戒。但是呢，如果说大家这样，公共场所当中的喧哗不能够去采摘啊，有规定的我们尽量不要做，易患供养就可以了，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易患供养，这个没问题，就我观想把这些公共场所的喧哗全部供佛，你供多少供多少次都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把它采摘下来拿走了有些人不高兴然后就说的确呢公共场所的东西不属于我们的从某个角度来讲没有权利的话，那么就是不太好，可能会犯一些自分的戒律，但是根本的罪业不一定要犯，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这个是一个小问，然后呢，就第二个小问当中呢，网上听这个不认识的法辅导半途退出，算不算舍法罪呢？这个要看我们的发心嘛，就是说，如果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的，就是说没有，发心说是这个一定要听完的话，一定要听完的话，就是说这个不一定，就是我有多少时间我要听我就听几堂课。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中途退出了，他没有这个断传承的罪业。那么是不是舍法罪呢？这个要看心态是不是真实的舍弃了这个正法了。如果单单是中途退出本身的话，有可能如果自己发愿要听完的，就可能会断传承了。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舍法罪呢就不一定，因为我没有诽谤，也没有真实的舍弃，可能是因为没有时间了还是怎么样。从如果单单是这个心态去退出呢，那不一定是舍法罪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当然发了愿要听完，中间没听完的话，他会有一些过失的。然后一部法听没有听懂这个也是一样的听二档视频是一样的，是不是舍法罪呢？这个也不一定是舍法。舍法罪呢关键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内心当中要舍弃他，就是说我再不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他是就不合理的，或者他是一种这个非法，或者说是他是这个不是能够解脱的等等。这个方面的话是舍法罪。但只不过是没有听完，这个不一定是舍法罪，是这样的。我因为内心当中没有觉得他不好而舍弃，而是因为自己听不懂这方面舍弃。当然你说这个事情好不好呢，这个当然不算是一个好的。但是是不是舍法罪呢，这个单单从这个方面安立不了舍法罪。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说我们这个听法的时候，就是发愿能够听懂多少听懂多少，然后能够听多少就听多少，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舍法罪。比如说有些道友去佛学院听课，上次在讲的时候只是中间听一堂课两堂课，他其实只有这个时间，他当时想的时候就是有几天听几天，那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断传承，也不会有断传承的过失，是这样。那么如果我发愿要听完中间断的话，这个可能是不好，所以说有时间的是要补上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其他的也不会有断传承的过失，也不会有舍法罪的过失，关键是看我们的心。然后呢第三个问题说，工作中有必须饮酒的场合让自己比较苦恼，请问法师应该怎样处理比较好？若实在不能回避，算是犯居士戒吗？那么第一个呢，是看自己有没有受这个居士戒，饮酒的戒。那么如果说没有受这个居士的戒律呢，喝了酒呢不算犯戒算不算犯戒呢？这个不算犯戒。那么如果说是受了居士戒了已经受了居士戒了，那么当然受了居士戒之后就有了这个戒体了，有了这个戒体呢，它算是一种犯戒。但是犯戒的时候，它有时候要看自己的心态就是说是很欢喜的去喝呢，还是说是就不得已的喝，喝的过程当中有很强烈的惭愧心，然后呢后面有忏悔等等。这方面的话，就是说虽然是犯戒，但是呢就是它可能过失的不是那么严重不会那么严重，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能够避免呢是最好的，公共场合当中如工作中就是能够避免，就是说能够避免就最好。但是也说了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自己有病或者说有某种疾病不能喝酒，一喝酒可能会恶化等等等等如果能够这样讲大家能够理解呢那是比较好的。如果实在不行呢，就只有就升起了一种强大的就是说是这个忏悔心后悔心惭愧心嘛。只有这样就是说是稍微来讲是比较好一点的，其他的话可能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了，是这样的。第四个问题，请解释一下金刚道友的定义，如夫妻加入菩提学会皈依上师后，今后如果两个都同时学密并得到灌顶后就属金刚道友了，如果闹情绪矛盾是否过失很严重，有道友因为这个问题另一方不敢加入学会来学习这个倒不必要，是这样的。 金刚道友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听过啊，都是听接受过密法的，或者大家都得过灌顶，大家都是得过密法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进入金刚城的道友就称之为金刚道友。啊，进入金刚城呢，并不是说就是我在上师面前没有听过任何灌顶，没有听过任何的密法啊，他就是我的金刚上师，这个不会有，是这样的。金刚道友啊，他一定是进入金刚城，进入金刚城的标志，那肯定就是说得过灌顶以上的，得过灌顶啊，得过密法的，这个叫做互相之间呢，就是这个金刚道友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金刚道友，那么闹情绪矛盾是不是过失很严重？这个要看情况啊，这个不能够一概而论，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是凡夫人啊，他是夫妻啊，是凡夫人，反正夫妻在一起呢，就是说是这个闹情绪吵架的啊，也很正常的啊，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真正来讲，这完全不闹矛盾的夫妻非常少。但是不是闹了情绪有矛盾就是很或是严重呢？当然就如果是金刚道友互相之间有这个敌对的一种心态，他是有比较严重的过失。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很快的认识到，很快的认识到之后呢，马上互相忏悔呢，这个过失也很容易清净，容易清净，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密城戒律的这个特点，一方面就是说容易犯过失重啊，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是这个容易清净，也就忏悔的时间越快，他就是说清净的这个速度就越快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犯了戒这些戒之后呢，如果有的时候闹情绪啊，这些不是很严重的一种，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这个嗔恨心呢，他其实呢相互之间有些小毛病啊，小不高兴小情绪呢，这个也本身来讲啊，过失也不是很大的啊，马上认识到马上忏悔的话，这方面呢当然就说是可以很容易清净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道友因为这个问题另一方不敢加入学会来学习的，这个没必要，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你不学习的话，其实是错失了很多学习的机缘。反正你就是说不进入学习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过失，进入学会学习之后也会有过失，但是呢学习之后你就可以了解这个过失，你就可以通过学习的智慧呢，面对正对这个过失，该忏悔的学习完之后你也懂得怎么忏悔。并不是说我不加入学会学习的我就没有过失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就可以选择不加入学会学习。所以说就是说加入学会学习，而且就是说也可以进入密城。进入密城呢，就是说有一定的风险，一定的这个造过失的机会，但是它也容易清净，它的功德利益呢是远远超胜这个过患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在世间当中呢，哪一个友情它是没有过失的呢，不犯错误的呢？就是说如果你就是说不学习佛法的话，世间当中很多很多造罪业的方式。那么如果你进入佛门之后呢，你不进入大乘的话，在小乘当中也是容易，如果你有烦恼的话也容易犯小乘的一些过失。那么如果进入大乘之后呢，你不进入密宗显宗当中的话，其实也是你舍菩提心啊等等，它也有一些过失。所以说就说哪个地方是真正的安全的，那么因为这个问题另一方不加入学会学习呢，那如果因为这个原因啊，我倒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啊，因小失大。像我们都是其实进入我们学习的都是因为有过失我们才学习的，如果大家都是佛了，你也不用进入学会学习，你可以在课上学会当中呢就引导众生呢，是这样。就是我们因为就是说有过失才学习，所以说呢我们学习之后呢，知道自己的过失，知道自己过失之后呢，一旦犯了过失之后我们去忏悔。所以说还是不要因为这个原因去这个不学习，是这样的。那第五个问题呢，是最后一个问题了，修上师瑜伽观想到什么程度才算圆满？就是说修上师瑜伽观想到什么程度呢，其实就是真正的才算圆满的话，就完完全全的得到上师无二无别的果位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师瑜伽就修圆满了。因为上师瑜伽是上师相应，怎么样的相应才算圆满的相应？就是说上师的内心当中的所有的功德，比如说上师是一尊佛，那么你什么样才圆满呢？你通过修上师瑜伽就和上师的果位是一样的，你成佛了啊，这个时候上师瑜伽就修圆满了。那么如果上师是一尊佛，你只修到了八地菩萨，那还没圆满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真实的圆满呢，当然和上师无二无别，这个就是圆满的。那么就观想到什么程度呢？观想到什么程度，这个如果单单是观想到什么程度的话，那么当然就是说观得清楚，然后有信心观清楚，然后就是通过每一个次第就是说是这个观想他的虚空当中坐在莲花上面，然后就是把他的一些衣服啊这种孝貌啊观得很清楚，然后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个方式去祈祷，祈祷完之后呢融入半的明点，融入到心中安住。这个就是这个如果是指的这个观想的程序的话如果最后融入完之后起坐再观想，一切都是上师的幻变，好了，这个就圆满了。 啊，如果是单单是观想的程度是这样，如果观想的方式程序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真正的是说和上师相应到什么程度的话，刚刚讲的上师是什么果位，你完完全全和他的果位相应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样的。最后一个问题吧，周星杰尊者遇到了美女恶鬼啊，是特障恶鬼吗？这个是属于特障恶鬼，它是一个隐业式恶鬼的业，但它的满业呢是这个有福报的，所以它应该是属于特障恶鬼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做回向。那么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呢，是上师三宝面前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呢，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能够永久住持长传法门，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祈愿一切道友们早日和前行的法义相应，成佛利益一切众生。安住在这样正念当中呢，一念诵回向文。所能得于同觉日不离脱离离不杂能怕邪将皆伽拉揭瓦隆彻白日比诸尼作恶作恶修赞比诸荣瓦揭真波果央那子等把长阳送南多揭用等根涅作波陀得瓦来那诸公师说等我生气气气的他我出后刚刚最近特近的我的松东尼多罗巴一元就我是南美的相接觉得特觉得大将看念做的个马顿让东也爹花了莫加倍原本那不生说情愿定那些我的学我则不中气觉得我跟得养鸡全部的将我的话我就养鸡是容跟得让我们能力等不相亲说吧将做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价格就只养的人我长家我自动钱大得要长你你求得就是那君真你把我偷偷说然而你只知我身心的恩赐的不解也尽量的解我真懂把它送给龙灯头嘛心结里不扎紧做不认识最美的家灯的阳烟的里面做能碰的花几处第二个米也拉满把都哭了冬季的送给我用当的在西更有本座的月的满列这个你的祖祖是什么某些个在江坡那边给你让我杀上家不如说啊我本座个本马舍得